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加太书五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听我读。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忍耐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拉造你们的。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大造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的。今天晚上是王牧师给门正道，牧师正道题目是站稳在福音的自由里。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可以参考在周刊第七页的那个大纲。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认识了这个福音，我们通过它，我们得到，我们不只成为神的儿子，记得吗？那个后嗣，所以弟兄姐妹都一样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后嗣，将来有产业。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成为了自由的人啊，自由的人。所以上次我们讲这自由的表现在哪里呢？自由的表现，第一是我们脱离了这些迷信的行为的思想，第二是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呢慢慢慢慢的成型，第三我们看到我们看重和维护真理。这个保罗他借着一个比方，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了，萨拉跟那个撒甲，要带出来说我们不要把那个撒甲夏甲和他的以实玛利赶出去，这些靠着这些做奴仆的这些假的道理呢，不可以包容他们，不可以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那所以是这样的一种自由是那么的宝贵了。那现在呢，保罗在进一步的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自由，我们怎么样的不要倒回去呢？我们怎么样的站稳在神借着福音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当中呢？怎么样呢？那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第二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常的扎根在这个福音的恩典啊，基督的恩典里面。那保罗在形容两种人，如果刚好你有参加昨晚的会有大会啊，看这个财务的报告对吗？可以想象啊，有一个两栏呢，一个是资产，一个是负债啊，所以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呢。那这个资产的那一边呢，就保罗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资产，我们赚到了什么呢？基督啊，你有基督，你算是在他里面得到了一切。保罗讲的是，我们靠着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不只相信他，我们不只罪得到赦免。我们将来记得吗？他说我们可以靠着他称义，面对神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呢，神会称我们为义，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审判。这是一边，这个是资产，资产就是基督，靠着他得到一切，包括将来的称义。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负债，另外一边是这个负债表。那个如果保罗说 有一些基督徒神的儿女，那他们以为他们坚持要靠着自己的一个行为一个决定，在这个加拉太书这边，这个代表是割礼的代表，对不对？我一定要做某一样的事情， 才能够得救。保罗说这个是靠律法称义的做法。那信耶稣不够，你要自己做一些事，包括这个就是割礼的观念。那这样的人呢，这个负什么债呢？保罗说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呢，你是要行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你跟基督没有关系，你跟刚才你可以赚取到的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与基督隔绝了，与基督隔绝了。那这个就是这种靠着行为，为什么靠着行为，为什么说我自己要做一些事情来赚取神的福气，这个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呢？那因为前面第三章已经说过了，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当你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赚取神给我的福气的时候呢，你必须是时刻完全遵守所有神的要求啊！你不能说我今天我乖，我明天没那么乖也可以，总的来说我的这个平均分数比较高，我的 GPA 是 3.9， 没有。那你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每一天时时刻刻的达到神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一个债务，最终是从恩典，这个基督记得吗？白白的从他领受了这个福气，从那边坠落了。我们是在哪一栏里面的那个资产赚取基督靠着他称义的那一栏，还是我们在想我们是这个负债表里面的，我们是靠着自己要行欠了行权律法的债？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想说，我做这些事情，我做了某一些的行为的表现，我比别人好，我比这个人好，我不做那些人做的坏事，那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啦。那我这样想的时候呢，这种想法呢，就把你带进那个负债表了。那你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那个人，那你以为会得到一个福气，如果有一位神呢，你会得到这个神的福气，其实不是的。保罗说你会欠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久了你也会想到，其实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做，我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做，我还有一些东西还没做得好。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我不可能做得完美，律法要求我们完美，可是我们不完美，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做的更多，于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我们做了好人，其实却知道我们不够好，不够好。有一个弟兄，他站在一个镜子前，他越看自己的整个相貌呢，就越沮丧了。他看到自己的肚腩，他看到他头发越来越稀少，皱纹越来越多，他看到自己整个样貌了，越来越沮丧了。他妻子看他那么沮丧的时候呢，妻子就说：你难过什么呢？我本来就不是因为你的相貌嫁给你的嘛。如果我要找一个英俊的人，我就不找你了，本来就不是嘛，为什么你现在要这么的 伤心呢？其实神看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以为我要做得好，我要相貌长得怎么样呢，这个神才会赐福给我的时候，那你就错了。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瑕疵的，神知道我们很多的毛病，神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甚至很肮脏的地方，神都知道的。就是因为这样，圣经说不是因为你很好，就是因为你很有瑕疵，这些瑕疵神知道会害死你，这些瑕疵会把你带进地狱里面，这些瑕疵会定你的罪，这些瑕疵会让你将来站在神面前被定罪。就是因为这样耶稣来了，耶稣是因为这样来的，他把一个没有瑕疵的儿子耶稣赐给一个充满污秽罪恶混乱的一个世界。那所以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就是这个意思了。那神把他儿子赐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充满瑕疵的人，那靠着这位没有瑕疵的主呢，那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恩典的意思了。记得吗？赚取基督，通过他得到神一切的好处， 那如果你放弃这个恩典呢，你就变成要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人。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我们每次守圣餐啊，我们就是想到是这样子的，神来拯救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神自己乐意赐下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时常记得，如果你一以神隔绝，你一回到说哎，我比别人好的时候呢，哦，这就有问题了，你不会有平安的。那扎根在神的恩典里面就是这么的重要。那这就是福音了，福音不是给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听的，福音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30、40年的人还是需要，因为我们每次都会转回去，转回去说哎，我比他好了，哎呀你看 我比他强，哎呀我没有这个人这么坏。那这个是我们潜意识的思想，我们要不断的把这些东西放下，回到那个资产表里面，耶稣基督，只有他，借着他得到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方面，扎根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不过来到第五节呢，那这个保罗进一步的说到这个扎根在这个基督的这种恩典里面的生命呢，接下来呢会专注于信心的生活的。那接下来专注于信心的生活，这个恩典呢的这个根会长出一棵树，那这棵树就叫做信心了。怎么说呢？那因为记得刚才我说那个要靠着行律法在那个负债表里面那个人呢，他要完美，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他自己，我做得多好，我有没有达到某一个要求，都是我啊。那不过反过来，那个赚取基督的那个呢，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基督，他在看的是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这个就是信心啊，信心就是我看着仰望这个没有瑕疵，这个完美，这个拯救我的对象，是他来救我，是他来帮助我。所以五节就说这个就是凭信心生活的意思。一个凭信心生活的人就是一个仰望耶稣的人。我在仰望耶稣，他不只是过去在十字架上救了我，这个是过去的，不是，他继续的在带领我，我知道，我相信他会带领我啊。这个就是一个凭信心的人在讲的话。那他在讲耶稣救了我，他会带领我。那他在想什么呢？那这个凭信心生活的人，他说神因着耶稣基督会继续带领我，他想的是，他在想的是将来的盼望。你看这边说的第五节，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个人他凭信心现在知道神带领，而且他在等候，这个是一个很迫切等候将来的义。那现在有很多的困难，现在有很多的令他灰心的事，不过他看到将来有一个画面，有一天记得吗，来到那个神的审判的宝座前，他发现一件事，我来到这位神的宝座前呢，我本来是很担心的，不过诶，在他的右边有耶稣基督，在他的右边有这位耶稣，曾经为我死，担当了我的罪，哇，所以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结局啊，因为有耶稣，神已经接纳了我，所以这个审判日呢，变成人家讲审判日是可怕的，变成是很欢喜快乐的一天，很欢喜快乐的一天。那这就是他在想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盼望。那这个凭信心生活的人，他会做些什么事呢？记得那棵树吗？如果是恩典是根，长出来的是信心，结果呢会结出一些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爱心，这个、果子就是爱心。第六节是这么说，你看这个信心生发爱心啊，信心是有果效的。这个信心，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仰望耶稣呢？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有一个实际的改变的。那这个信心会在你里面点燃的，你可以这样说，点燃你的一些的爱心，具体的一些行为。我在我家附近有一个那个救世军的那个捐献站，大家拿那些二手的衣服啊，还是什么东西， 去那边捐给这些救让救世军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嘛，哦。所以那他的经过他的那个储藏室背后呢，看到很大个的一个格言呢，那格言就是这个英文是 heart to God, hand to man,就是心向着神，手呢伸向人呢，心向着神，手伸向人。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点燃爱心的一个观念。当你的心在仰望着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你不会停留在一个意念啊，我得到安慰，那这个肯定得到力量，肯定。不过呢，你也接下来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为，一些的爱心的表现啊。我就是做传道人的那个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去探访不同的人嘛，就看到哇，有一对，这个是前几天而已，探访一位老弟兄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人在周间呢，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自己因为已经失智了，他也不大可以讲话了，不过他妻子还是可以接电话呢，他就说有好几个姐妹呢经常打电话问候他们，跟他们聊，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妹呢，有人录诗歌让她在家里吃完午餐之后呢，就唱诗歌，跟着这个姐妹录的诗歌来唱。所以这就是信心点燃爱心。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做这些探访的时候是很特别感恩的，因为看到弟兄姐妹的这个信心不是停留在一个思想并且是生发爱心，生发爱心。所以你看到吗？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多么重要，因为从这个根我们可以仰望神这个信心，结果呢结出一些实际的爱心的行为。那你跟我也是一样的，这个爱心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是可以操练的不过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思想，那在我们跟我们家人的跟我们同事的关系当中，当我们说我相信神在带领这个信心那我就在我的所爱的人当中呢，我去实践神的话语，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神的话说，我们圣经说我们不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我就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这个是罗马书说的。我们说好，那我就在我的同事的这个关系当中，那虽然有人可能说一些闲话，说一些别人的不好，那不过呢我尽量的来与人和睦。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主会赐你力量，那信心会生发这个爱心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专注在信心的这个生活里面，那这就是站稳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不然我们又被捆绑拉回去一个被奴隶的生活。被什么奴隶啊？被那个行为啊，我觉得我要怎么做得好，不是的，是我们自己先经历了神的恩典。那第三个方面呢，要站稳在福音的自由里面呢，就需要不偏离，走一直行在真理的道路上。那第七节开始保罗是这样说的，那信心的道路除了说仰望耶稣之外呢，信心的道路是一个顺从真理的道路，那按着真理去生活的道路。那保罗现在把这个画面呢从一棵树的这个观念呢转到一个好像体育场一个长跑的一个跑道。那加拉太信徒跟你跟我一样在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个信靠神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参加了这个赛跑。这个赛跑你可以想象是多么大规模了从亚当夏娃开始呢就有人参加了，有人一直的加入参加这个赛跑。那在保罗写加拉太书不久之前呢，加拉太的信徒也参加了他们认识了耶稣了，他们离开了过去的那种拜偶像的生活了，他们投靠耶稣之后呢也加入了这个信心的赛跑。那当你看这个赛跑的时候，你以为你的画面可能是现代那个体育场那个椭圆形的那个跑道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古代希腊的人的那个赛跑不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每个人自己的跑道的那种，不是，他们的赛跑线是直线的你跑大家跑到 一个转弯处有一根小柱子，大家就绕着那个柱子180度再跑回来，啊，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画面，所以跟我们的画面不大一样。那每个选手都要绕过那根小柱子，180度转回去。那你懂这样的跑法就有一个小问题，对不对？这样的跑法就是大家跑到那个柱子转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出现状况。如果有一些人玩臭，他们说他们插队了，他们就让别后面的人跑不过去，转不过来，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挤在那个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第七节的意思了。第七节那边说，这些加拉太信徒，你们本来开始跑得好好的，为什么让那些假教师记得吗？那些把假的道理带进来教会的人插进来，使你们转不过那个圈，你们跑不回来，到半路被拦阻了。那这就是保罗要讲的，跑不下去了，多么的可惜。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扎根在恩典里面，我们仰望主的那个生活，不过这个路继续跑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跑这个真理的道路呢？怎么样不偏离呢？那保罗就用三方面的这个教导，从7到12节。第一个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呢，要认定他们的呼召。你看到第8节那边说到，这样的一个假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保罗要加拉太信徒，要我们时常回到最起初我们认识的那个真理啊，最起初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神重生了我们，神保守着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那今天早上有些弟兄姐妹还受洗，所以我们也在过去的经文也提到，那个受洗是一个表明我们跟主结合了，联合了，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他在改变我。那我现在借着洗礼，我表明我要照着主的心意生活，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旧的生命死了，新的生命有耶稣的那个样子。那这个就是起初的呼召了。那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也让我们常常的思想啊，不要跑歪了，不要跑歪了。那在教会里面特别久了之后，我们会面对这种问题了。我们每个人世界的局势也好啊，这个疫情的管控的措施也好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肯定的啊，是太严太松，是支持哪一方啊，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呢，记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啊，那我们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按照圣经，我们自己所祈求的是神给执政掌权者能够有公义的心，智慧的心，使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敬虔端正的度日。所以很感恩的，在教会里面这过去的2年呢，现在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了吧，这个疫情的情况稍微好一点。那在过去的2年里面呢，真的很多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过没有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因为这个疫情的条例啊、措施的问题啊，使到大家不同心闹起来啊，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啊。就让我们继续的专注神要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赛跑当中所专注的事情。神的儿女怎么样生命被建立，不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听到这宝贵的福音，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认定呼召。第二个方面呢，11节那边说要付上一个代价，付上代价。你知道吗，保罗一直要强调的是这个福音是惹人讨厌的一个消息，真的，这个福音是惹人讨厌的一个消息，真的会甚至会带来逼迫，在加拉太的时代就是这样。那如果保罗继续传，哎呀，信耶稣很好，不过也受割礼也很好，那就没问题了，就没有人会生他的气了。不过问题是他一直坚持，不是的，只有信耶稣，割礼是不重要的，这个就讨人厌了，因为总是有人觉得还是要自己加多一点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福音的真理听起来不好受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就我们会淡化它，不过福音 就像我们在伤口上啊，如果我们有一个伤口，我们涂那个药的时候呢，肯定会痛的，对吗？一定会痛的，那会觉得不好受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说，哎呀，这个痛啊，不好了，我们来涂一个不会痛的药啊，涂了这个药不会痛，多么好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不痛不痒的药大家都能够接受啊，那么多么好，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有这种药啊，伤口涂上去不痛的药了，那接下来人不会说，哎呀，这个药最好，每次涂了都不会痛。久了大家会说，这个药涂不涂都无所谓，涂不涂都无所谓啊。在西方的教会过去150年就是这样，那当他们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淡化，哎，听的人不觉得不好受的时候呢，久了不是教会越来越多人，是教会空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很简单的，如果我来教会花时间听的东西跟我在外面听的一样，那我来这教会浪费时间干什么呢？我不如在外面花时间做自己的事更好。其实人家来教会是需要听到，哎呀，我有问题，我需要一个答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哎，不过我们把真理传开了，那不是因为我们要惹人讨厌，而是因为福音的真理本身就是会有这个作用。不过保罗最后呢，他给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一个应许，就是一个得胜的应许。你看到在虽然保罗好像很担心，哎呀，你们转不过来了，你们好像要跌倒了，不过不是的，整段话里面，他在第十节你看到他说，我在主里面是不担心的，我在主里面是有把握的。因为这个赛跑啊，从开始到转弯到结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是神呼召，这是神自己在保守，这个是神自己在推动啊。所以保罗是很有把握的啊。加拉太的信徒现在被迷惑了，那不过在神的手里面，保罗说会胜过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们认定这个呼召，当我们知道要预备付上代价，我们也会看到神自己给我们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应许，得胜的应许。在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啊，在这个希腊不是古代希腊，是现代的希腊。现代的希腊的有一个独立运动啊，他们从土耳其那边争取独立的时候，这些革命分子啊有一个口号，就是自由或者死亡啊，自由或者死亡。那因为他们真的了解，如果不从土耳其人那里得到自由，真的就是好像死亡一样，那么的悲哀啊。那所以从我们这个圣经来看，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自由，在福音里面的自由，就是脱离了死亡，得到真正的生命，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脱离了福音，不只是脱离了自由啊，像保罗所说，我们回到了那个奴隶的那个辖制，记得吗？我们欠了行权立法的债，我们永远在想我应该怎么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不只是失去自由，而且是走向死亡，因为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那是这么的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哎，站稳，要站稳在这个福音的自由里面呢，扎根在恩典，时常回到神自己是怎么样的白白的救我们，专注于信心的生活，知道说这样，这不是我在看着神，看着他，靠着他来生活，还有呢，站稳在真理的道路上。所以救主帮助我们，让这自由的信息啊，福音的自由时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你让你的儿女来听你的话语，主啊，让保罗的那个迫切的心借着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体会到主你自己的心肠，主让我们看到，我们既然像保罗说的， 我们既然已经得自由了，就不要再被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所辖制。我们从你得到自由，主，让我们就时常在你的恩典的基础上操练我们的信心，借着实际的爱心，主要让我们建立主你所喜悦的生命，更是让我们稳行在真理的道路上。主啊，让我们时常被提醒，靠着你的心意有得胜的应许。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